主，你的恩典都够我们用。赞美你，哈利路亚！因为你的选召永远的不后悔。感谢你，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你来给我们力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请坐。那平时可能你在服事中啊，你可能用的不多，可是经常现在因为这个异端呢特别猖獗，在这个正统的教会旁边。有的慕道友呢，从大陆来啊，从台湾来，他不太容易分辨。他因为过去不管从佛教背景啊，还是从基督教或还是从这个无神论背景，他对异端都不太了解，他以为都是基督教。那么这个异端的这个对教会的伤害呢，好像比这个邪教或者其他宗教还要大。啊，人家说这个什么这个啊叫什么什么这个呃。这个异端是对教会伤害最大的一个，有一句话说什么呢？什么什么杀死千千异端，杀死万万呢？啊？
异端杀死的灵魂比罪恶更多。
啊，就罪恶杀死千千，异端杀死万万，好像是个意思吧？大概我好像有这么一句啊。
异端杀死的灵魂比罪恶更多。
异端可能是这个把人引向地狱。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来研究这些，在谈到的时候，我们要研究这些，那我们这个在研究之前呢，我也还是要把昨天的这个谈到的这个做一个总结。那么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做总结。那今天我们有段时间的总结啊，这个一点的总结，就是当我们这个学了这么多课程，其实重要是我们应用。那这些原则呢，大家记住就好了啊。这个知道我们这个布道的重要性，在这个中国1989年以后来到海外的中国学人，立刻面对着一个一个各个教会开始传福音的一个热潮。那其实，在1989年前，美国的华人教会是呈现一个衰败的一个迹象。因为台湾人越来越少了，台湾的留学生很多回国了，他们因为台湾走向了自由民主，这个科技也开始发展，像桃园的科技园区，这个新竹的科技园区，很多都兴起来了。那个时候呢，留在美国和留在台湾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因为有的过去反对台湾的国民党专制，那来到美国，现在国民党也不专制了，也开放了选举了，那民进党也开始执政了。那么这个也可以政党交替啊，采取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很多人回国。另外，过去做科研的在台湾也条件不够，来到美国。现在台湾的科技也非常发展，所以有些大量的回国。那新的留学生，因为台湾的大学特别多，过剩，台湾的大学是过剩的，基本上招生是这个招不满的，不像中国的大学啊，考不上了。所以台湾只要你有能力愿意考，你都有进入大学的机会。你去不了台大，你可以去别的大，对不对？有的是大啊，这个什么这个淡江啊、辅仁呐，这个或甚至是什么这个一些的二三流的学校，甚至还有五专这些专科的学校非常之多。那所以台湾留学生越来越少，那华人教会就后继无力，没有人了。可是大陆的人呢，又不愿意进入到教会，因为大陆人在89年之前，他们对教会基本是一种敌视的态度。不仅他这个是自己敌视，临出国的时候，领导也会教导他们哪儿都可以去，就不能去教会啊，不要见台湾人。他把所有台湾人都当国民党。这个，所以我们那个，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大学可有意思了，有台湾学生会、中国学生会是从来不来往的，啊，是不来往的那个时候。那1989年这个枪声响以后，人们开始对传统的中国的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开始崩溃，开始就寻找这个信仰。这时候，美国的华人教会终于找到了一个复兴的契机。那这个契机是一个历史的阶段，非常特别的。那这个，所以大量的查经班呐、校园查经班，这个，还有布道会。培灵会、夏令营、秋令营、冬令营，都是应接大量的中国的这些无神论的这个留学生来到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开始复兴。那时候你一打开这个教会的大门，很多大陆留学生开始来寻求真理，在初期的时候都采取这种方式。那后来这些人很多人信了主了，就慢慢的有大陆的人被主呼召，开始这个进入到神学院装备。 这个在这之前，在89年之前，几乎在海外找不到一个大陆传道人。那么我记得是2000几年了，2009年是2000，2000几年了，远志明搞那个一代人特会啊，谁还记得？我都记不得了。2009年吧，08、09啊。那么这个那时候有大概来了300多位中国大陆的被案例的传道人。当时因为底下没有座位，我把他们请到台上去了，坐在台上，大家看到，其实这是在海外的中国大陆背景的传道人的一个小的一个部分而已。据这个统计说，在海外的中国大陆背景的传道人现在有1500多。中国在华人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大概也就是差不多不到2000家教会啊，1500多间教会，就平均每个教会大概都有大陆背景的传道人。那么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所以大陆的背景的传道人越来越多，大陆的教会也越来越多，开始有中国大陆的教会的出现，最早有洛杉矶，有开始有神州，有华夏，那然后有纽约，有新生命，这个名字都起得非常好，也非常大，可是我们的教会都做不起来。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后来我在总结，我觉得还是传道人都不成熟，不是这个弟兄姊妹都不成熟，所以当然弟兄姊妹肯定不成熟，因为他们刚刚信主，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传道人，你不可能带出一些成熟的团队。但是感谢主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成熟的教会出现了啊，这个所以我们在看到所有成熟的教会，他们在个人布道上都是非常有负担的，他们这个用大量的这个人力去传福音，去探访，去关怀。那么其实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也是如此，根据这个历史学家亚米他那估计，第一世纪末期的时候信徒是从120人增至到5万人50万人，那个时候大多数都采取这个个人布道的方式，快速的增长，都是像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的方式啊，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谈道的方式啊，那么耶稣基督跟撒该谈到的方式啊，很多的方式，耶稣基督这个还有那时候的教会神迹其实特别多，那这个是疾病得医治的啊，这个死里复活的现象都非常的非常经常发生，你看到那个彼得的影子都能治病啊，就是我的影子就不能治病，对不对？这个彼得的影子都可以治病，所以初代教会上帝特别怜悯这个教会，因为要教会要发展，神就特别给很多的神迹给他们，就像今天的初代教会一样，就今天的咱们教会，咱们这个中国的教会在刚开始70年代发展的时候，也是特别的多的神迹奇事，对吧？刚才我们看到云弟兄来了，云弟兄就是一个神迹奇事的人呐，对不对？从监狱里禁食了多少天，绝食了，禁食吧，不要叫他绝食了，绝食了70天。是吧，身体就剩了大概70斤，然后后来他从监狱里走出来，可能太瘦了，连人没认出他，谁都不知道，自己就跑了，所以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这些信徒教会快速成长的时候，需要每个信徒都能够传福音。今天在海外的华人教会或者美国的教会很可怜，传福音的比例特别低特别低。这个传福音的人大概不到5%一般的一个教会就是愿意传福音的人，或者5%都不到一个统计。美国人是现在教会都是叫什么 20-80 对吧，20%的人服侍80%的人，基本是这样一个状态。20%一般的教会都是20%的人服侍80%的人。但是我们丰盛华教会，所以我就根据这个我提出，我们是人人服侍。人人侍奉的教会，人人服侍的教会，这个很重要。人人服侍就是一个新的观念，其实这也是新约圣经里的这个人人皆祭司的观念。那祭司的功能就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把神的话语告诉给小谕给这个上帝的子民。那么这祭司的功能，所以它就是一个宗保是个宗保，一个桥梁一个传播者一个纽带。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祭司嘛那个升入希伯来书升入高天的大祭司。那么祭司人人皆祭司的观点就是人人都要来传扬耶稣基督，人人都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个人人侍奉这个观点也非常重要。那美国就是这个大概20-80，我们华人教会也差不多。你想嘛，大概是你从你的祷告会就看到能来多少人。 一般的教会的祷告会大概10%左右吧，差不多100个人的教会大概110个人来祷告。那祷告的人大多数都是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小组长啊、爱主的姐妹啊，或者有那么几个特别需要的人，来寻求真理的人，大多数都不来祷告会的，对吧？所以亲近米牧师说，从布道会的欢迎人数看讲员受欢迎的程度，从祷告会看耶稣受欢迎的程度，那这个这是对的。可是人们有的他不觉得祷告有效，所以在祷告会的时候，大家还得这个把祷告会做的能够真的是满足很多人来的需要。我觉得我们的祷告会很多是为国度祷告很多，为教会祷告、事工祷告很多，可是我们却很少为每个来到需要的人祷告。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改进。那因为人来了都希望那天他被祷告，他自己被服侍，可是他来了却成为服侍别人，他还没有那个能力，他带着一身病啊，满身癌细胞啊，满身的伤害，然后呢你让他去为别人祷告祝福，他达不到啊，他也没那个能力。可是他需要你为他祷告，其实我们的祷告会常常忽略人来的人的需要。那我呢，我们在洛杉矶的祷告会就参加人数比较多，每次都30-40人吧，多了40-50人都是有的。教会现在也不到100人的成人，将近100人，我在就150人，我不在就70-80人，那差一辈儿，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他们这个祷告会就做得特别好，我们也叫他们也开玩笑，现在不是很多教会强调起雨炉的祷告吗，是吧？那我们也说可以叫起雨炉，我说这没关系，这不是灵恩派的专利啊，你用这种形容，琴是什么意思，就唱嘛啊，那个炉呢就是祷嘛啊。那我们教会还不仅起雨炉，我们还加一个锅啊，起雨炉加火锅啊，火热哈哈哈哈，祷告完吃火锅哈哈，这个不祷告的就没火锅吃了。所以这个当然下班了我们还有面啊，这大锅里边煮面，是来了5-6个人就先煮一锅，他们先吃着，然后再来我说再煮，那个火是永远着着的，那个、所以我们就我们那次真叫起雨炉呢，我们那有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那祷会人特别多，下班直接来吃面，不是炸酱面就是这个打卤面，反正这个面是我们有个弟兄在餐馆做老板，他把那最好的面拿来，那不是干面啊，都是压现压的面，有粗的有中的有细的。什么这个反正不一样，我也挺爱吃那个面的，所以这个然后大家就祷告，祷告完了就为每个人祷告。我祷告我在，只要我在，我会那天为所有的来的人服侍啊，就是我会当大家敬拜祷告完了以后，我会让大家都到前面来啊，然后我们拉起一圈一圈的拉去，三圈人多不就得拉三圈，因为地方小啊，三圈前面中间一圈，第二圈，第三圈都拉着手，然后我们一起为左右的人祷告，开口为他的需要，你问他有什么需要，你如果不认得叫什么名，你就问他叫什么名啊，你有什么需要就为他先为左边，然后再为右边祷告，然后牧师就按手为他们每人祷告。我在按手的时候，所有的长老执事在后边一起按手为他们祷告，那时候我就知道他的需要，那就很多人流泪，很多人呢可能他们一下子他们的就来到教会祷告会，他就得到了这个祝福了。那我们祷为什么不来呢？每天祷告都是为这个为中国祷告啊，为这个什么，为这个飞机祷告啊，我们没有错，可是来的人他有他的需要，那你这个祷告会你要想兴旺就能够满足每个人来祷告会的需要，这个很重要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个教会的个人布道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教会今天我们学了所有的布道者该有的一些的条件方法，还有一些的这些面对的对象以及我们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托付我们的使命。当我们知道以后呢，所以我们就要去传传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在传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个纯正的福音需要传最单纯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我觉得在个人谈到的时候不宜谈太多教会有争议的事情比如各个宗派之间的区别你也不要跟他谈太多，他会问，但你一笔带过就好了，你不要说那么多你要记住所有的宗派都是宗派是好的宗派是好的，不管长老会浸信会圣公会路德会卫理公会这些五旬宗 我们都不要挑他的毛病，我们传就是传神在不同的时期使用不同的教会，对不对？嗯，那神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期，神使用了马丁路德、加尔文啊、慈运礼，他们发展出两个神学派别，一个是加尔文神学啊，这个一个是亚米念神学。那这些神学都各有特色啊，各有特色。我们也不能说啊，一定否这个。我们之强调加尔文是否定了这个亚米念神学。我觉得加尔文神学在得救的方面，在救恩的方面非常清楚啊，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加尔文神学他没有开始探索到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这个成圣这一部分。那亚美念神学在这部分就比较就补足，那就补足。我觉得是一种补充，不是对立，是补充。因为各自都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对立起来。我们很多人一信了主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自己的这个神学的一个捍卫者，就每一天就谈自己的神学是就多么多么对。其实这个我们对神的了解都是有限的，每个人你像你活，算你活90岁吧，每天都研究神学，你也不见得把圣经都研究清楚。而且我们有这么多年几百年的历史，其实我们今天基督教的神学还不如天主教的神学成熟，天主教的神学已经有这个将近2000年、1800-900年的历史，那我们的神学才刚刚是500年的历史，我们有很多还不如他们成熟，包括教会的管理。我们也不一定比他成熟，所以我们就改教了。当然我们改了，当然我认为改的是对的啊。我们这个回归圣经是对的，可是我们什么当从零开始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盲点。你走来走去，你会发现有些老的东西不见得都是坏的啊，不见得都是坏的。这传统的东西都是好的，所以教会除了这个我们强调的这几点啊，我们这个强调几点嘛？我们丰盛神院强调的是。圣经，对吧？圣啊，我们强调圣经。然后呢，圣灵、圣灵、圣洁。对，其实今天的教会还要谈一个叫圣传，圣传，就是传承，教会的传承，教会的传承非常重要啊，教会的传承非常重要。这个教会的这个传承是，其实我们的信仰很多是传承来的。从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这些一个一个的信经，大公的教会他们所做的一些决定啊、传承，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这些传承也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这个看到说我们要去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传这个不是有争议性的东西，是各个宗派都认同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各宗派都认同的？
有。
使徒信经是不是各派宗派都认同的？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这个未来审判这个世界，审判活人死人，这也是这个大家都认同的。所以我们尽量传这个大家都认同的东西，那我们不要传这个大家不认同的争议性的东西。这样争议性的东西在各个宗派里面、各个教会里面都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些可能会引起一些的争论，引起争论的时候，我们就很辛苦了。那他当然会问你问，因为他去了一个教会，所以他去了教会，哎，说这教会怎么跟你教会不一样？但你要分别，他是一端呢，他是极端呢，他还是主的大公教会？那圣经使徒信经说，我信圣尔公之教会。那么这个，所以大家也不要轻易的批判教会，不要轻易批判主的教会。就我信圣尔公之教会，那我相信你们现在你们服侍的教会都是在大公教会里边。基本都是在大公教会里边，有的是地方教会，虽然地方教会，但是地方教会很多是跟大公教会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从神学信仰到我们的这个聚会的方法，没什么太多区别的，没什么太多区别的。所以呢，那这个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有几个误区，在讲到罪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讲到罪，我们讲的罪，这个罪不是说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所谓的罪行，我们讲的是罪性。这个罪性呢是人生之俱来的，这个罪性呢不等于罪行，但是罪性呢有可能成为罪行，因为你里边有罪性，所以当条件引诱这个罪恶发动，你可能就犯罪，可能就犯罪。所以我们一定要像中国人传福音时要谈到这个罪的时候，一定是要把它谈到是罪性，而不是说那个罪行被判了刑的那种行为，那种罪大恶极的。既并不是我们这个罪性就是不完美，没达到标准，没有射中靶心，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 这个就是罪性，这个谁都有啊，人人都有，没有一个人没有的。如果你说你有没有这方面，可能他不会拒绝说有的。你说你有没有骄傲啊？一定有嘛。你有没有这个贪婪呢？你有没有愤怒过呀？嘴上有没有伤害过人呢？心里面有没有恨过人呢？有没有想过一些不圣洁的东西啊？一定有嘛。没有一个人没有嘛。所以这个在我们讲罪的时候，我们要温柔的讲罪啊，温柔的讲罪。但是我们可以这个告诉你，这些是认识神的障碍。如果你这个不除掉，你就不能认识耶稣基督。你看耶稣基督对罪人都非常温柔，我觉得对门徒特严厉。主很奇妙哈，他对门徒特别严厉。这个彼得那么跟随他，说斥责就斥责啊。可是他对这些罪人来到他面前寻求的人就特别的温柔啊，特别的温柔。这是主的特点啊。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这些特点。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中国人跟台湾大陆人跟台湾人还有不同，所以我们这两天也在探讨大陆跟台湾人的区别的时候，大陆无神论者比较多，台湾呢有其他宗教信仰背景的比较多，这个所以在谈到的过程中不太，你问台湾可能不会强调无神论、科学至上这些东西，他会说你的神是不是比我的神大，我信的神啊，对不对？我也信神呐，比如我信孔叫什么？这个关二爷啊，我拜关二爷啊。现在这个电视台，不要说中国台湾大陆的电视台，在开电视在开机之前都拜关二爷啊，是吧？我记得有一个电影演员给我打电话，他是在中国很著名电影演员了，拍电视剧的，也是什么美女啊，那是评为什么这个亚姐冠军的。这个亚洲小姐冠军的，后来当了电影演员，来到美国找我受洗，我给他受洗了。受洗回去就经常打电话给我，打电话就问很多很多的，一个演员在这个时代，在世界上一个基督徒，他所面对多少的挑战和难处，你会想得到吗？太多的挑战了。那首先就是拜的问题，那这个开机，电视剧一开机。主要演员导演带着所有的主演，他是女一号嘛，都是一般他都演女一号，那要拜关公拜关二爷才能开机。你看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完全都不一样，他也不去找党组织去拜共产主义，他拜关二爷，跟台湾学的。打电话给我就心里死抓狗啊，怎么办啊，这个牧师啊，他们要我拜关二爷。这个我说那你跟导演谈啊，你说我是信耶稣的，我不能拜关二爷。你明确告诉他，另外你说关二爷他就是个人，大家对他一个义气的一个尊重而已。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神，死里复活的，他掌管一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关二爷如果现在活着，他都得来认识耶稣基督，否则他没出路，你知道吗？他跟导演一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导演很高兴，说对，咱们什么神都别得罪，我们来办关二爷，你去办耶稣，天天每天早上给你一个小时去办耶稣。所以早上灵修时间不就有了吗？感谢主。所以灵活嘛，我就你不要说这个，我们基督徒还是要灵活的。因为你做一个演员，你还得顺服导演，导演还是有一些的，如果他谈的是正确的事情，你还得服从。那当然也会有错误的了。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导演也给我潜规则，你们懂什么意思吗？我那是不懂，我不懂什么叫潜规则，你也不懂啊，台湾人不懂吧？不懂潜规则。潜规则大陆，所以导演就这个看着哪个女演员漂亮了，就要跟女演员那个，就要潜规则。那当然不行啊，这怎么可以呢？我说那你这基督徒不可以，你不可以跟他潜规则。那你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这样做啊。这个所以他就告诉导演，那导演当然就给他小鞋穿啊，你知道吗？在排戏的脸色也不对呀、这个你本来演得很好，他就信你了，你演得错。但他也没法换演员，因为你这演都拍了很长时间了，另外都有合同，对不对？你还得遵守合同。那我说你就跟导演谈，你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这剧咱们拍不好，我心情也不快乐。那这个你这个剧拍不好，你就赚不着钱，你也会造成影响。你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时间，我觉得你这样这个是选的是不对的。我就是基督徒，我不可能这个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那我说你就明确告诉他，跟他好好谈。他一谈，那导演也想明白了。那这样下去，这剧排不好嘛？因为他是女主角，他是导演，搞不好对整个大家都损失。所以那导演就找别人潜规则去了，不找他。 所以你看这个这里边，所以你这个信仰能够在一个这种地方能够坚持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就是见证，也因为这个好多人信了耶稣基督。每次他排戏剧组就因为他信了耶稣基督啊，然后他就把我的光碟他带很多，就给导演呐，给这个什么，后来有个导演看了就要拍我的电影了。也想跟我潜规则，我估计那意思要拍我的电影。我说这不行，这个我这电影不能给你们拍，你们也拍不了啊。我看了那剧本，写完了，师伟姐妹从国内回来给我带了个剧本啊，是一些信了主了的导演写的，还非常爱主的一群人，那写的我觉得不行，这个水平不行啊，不是水平，他对我改的太多了，他不是我了，就另外人了。他把所有人的事儿都放我一人身上，不对，你知道吗？就是变成了，然后说我跑的时候，这家警察飞机追啊，上面飞机，然后我赶着马车跑，说这我赶着马车能跑那么快？我赶马车是跑吗？是过那个封锁线吗？我们哪敢跑？排队过去的，对不对？还行，我赶着马车跑，那马车跑快，飞机都追不上。后来飞机撞到山涧，还掉山沟里死了那些人。然后那吉普车也掉山涧，我说这我成杀人犯了，你这不行。这个片子这不警匪片嘛？这个本身是个信仰片，怎么变成警匪片？说这有人看啊，这个年轻人喜欢看。我说这个千篇一律，香港片都这个，有谁看啊？对不对？所以你要还得深刻，这个不深刻还是不行的。谁知道他拍他自己吧，他不用拍我了，他也很精彩。他逃的时候坐一个解放军的车，坐武警的船，你知道吗？没听说过吧？他们30多个人吧，上了船，然后关到船舱底下，那个船就开了，很大的船，然后巡逻艇，解放军的巡逻艇过来，哎，他们就袁世明就从那个船舱里害怕吧，圈到这里边，究竟上面谁也不知道，他就伸头从那个一个小洞吧。就打开的，他们从梯子上来，他就露个头看，那上面站一男一女正说话聊天呢。这个风一吹，解放军穿的是武警的衣服，这个带着这个武警的这个钢盔，抱着冲锋枪，惨了！他下来说：“完了，咱们在解放军手里呀！”吓坏了。真是解放军救的啊，真是武警救的。这个武警把他们救了，当然武警要钱嘛，一人40万，啊，40万港币，这个钱都是香港交的，香港老百姓奉献的钱呢、啊，所以啊，
能活着40万值
啊，那时候40万，你值40万，我就我不值，我逃出去2万，我就2万块钱逃出来的，那时候40万了得嘛，万元户都了不得。89年有时候万元户在中国还了得吗？你40万开玩笑，真是大开口，要多少钱啊？因为当时香港人奉献了这个捐了好几亿，就帮助这些这个要救的人，就哎感谢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传福音的对象啊，传福音对象。那我们你看到人当信了耶稣基督，他们活出的这个生命的信仰，不管在各行各业啊，在你看很多企业家，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他们真在企业里，这个企业在中国的企业也很难做的。你做一个企业，如果你没有行贿受贿，你没有一些它有两种了，一种是黑白啊，一种是这个灰色啊地带。你很多你都得踏实到灰色地带，你不踏实灰色地带，你可能也生存不下去你的企业。但是信了主了以后，你怎么样能够为主做见证，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为主做很美的见证。感谢主。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人问到说，我信耶稣了，我信了一个某某某的就教会，那我去了耶稣基督末日教会，或者我去了安息日，或者我去了耶和华见证人，那我或者我这个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去了这个极端灵恩派，那或者我去了这个东方闪电，那这个被东方闪电挟制很厉害，河南教会被东方闪电破坏的是最厉害的吧，全国大概差不多。那么很多人不能分辨真相。那我那天我就看到东方闪电了，我在香港。这个他们在门口在那个路边摆摊儿啊，这个叫永生神是吧，全能神。啊，我们几个同工路过，我们在找教会场地，路过看到全能神，我就过去了。我就翻几个女孩在那块这个在卖他们的推发单张发他们的东西，还有诗歌呀， 你可能不小心啊，你拿着光碟你不懂啊，你就听了，你是个，你就是全能神的，我告诉你，对吧？我们教会有一天来了一个人，给师母了几个歌，师母就放是这个车上听。我一开车，我说这是东莞闪电的，你哪儿来的？他说哎，有一个来咱们教会一个大陆的一个姐妹给我的。他说你怎么知道东莞闪电？我一听味儿就不对，那东西能听出来。那你信了主了，你比如说如何来辨明异端啊？啊，辨异端，这异端是层出不穷的。你我们异端研究才俩学分，还是在神学院念的。那基督徒普通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哪有学过异端研究啊？没有学过嘛？他怎么辨别啊？这个有一个美国这个印钞研究假钞的专家，这个假钞专家，他辨别假钞的方法很特别，他从来不研究假钞的。他就研究真钞，他就每天把这真钞摸几千遍几万遍，他的工作就是干这个。然后当这假钞进入他手，他一摸就知道是假的，就完全不同，就把它扔出去了。不管你是什么假钞，我不管你，但是知道跟真钞不一样。那我们就得研究圣经啊，圣经就是真钞啊，啊，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要把圣经研究，不管是尤其在未来的启示录的部分，啊，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神性，全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这个部分。如果你有一点疑惑就比较麻烦，就容易出异端。那教会论的部分也容易出异端，圣灵的部分也容易出异端，三位一体的神的部分也容易出异端。所以这些部分如果你不能完全按照圣经去理解，为什么要读神学啊？读神学就是让你更清楚神的救恩，系统的了解他，然后呢你知道这个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旨意，也能够用他来服侍别人，建立教会。你一个建立教会的牧师如果没有读过神学，当异端来了，他不是他愿意啊，他真的分辨不清啊，他没有办法呀。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好火热，好爱主，我们教会就是不火热啊，死一神好了，我们就是好好爱主啊，这个然后这个哎，这个想法新啊，这个就强调某一部分，所以慢慢就走向异端，这个就会出现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当我们啊，今天我们用这本书《真道手册》，我们大概快一点的过一遍，我们来看一下的异端和极端。那么原来那个王牧师写的时候，只是写到异端，他没有写到极端。那现在呢，他也写到了极端部分了啊，极端的部分。所以这个，你看他这里边，我们看一下序言啊。序言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二十节、二十一节说，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那这个然后呢，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了，就偏离了真理，偏离了真道。其实在这个犹大书啊第三节也说啊，我们要竭力的为什么，为真理争辩啊，竭力的为真理争辩。所以当你啊这个面对异端的时候，你面对慕道友的时候，你不一定非得批驳他，因为他没有认识真道，他也不会讲到什么异端，他只是有些疑问疑惑，我们就替为他解惑就好了。老师的责任就是啊解惑嘛，对不对？老师不就是解惑的人嘛，那么惑就是疑惑嘛。那我们今天这个来到认识教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里边我们要看到一些这个错的地方，我们要有对有些辨别，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比较清楚。那么王牧师在这里说，大体来说，世界宗教可分为两大类，这你谈到也可以用啊。第一大类是所谓的自救性啊，自救性。那么这一类包括一切的异教和基督教之内的异端邪说。这个自救性就是还是靠自己，不是靠恩典嘛，对不对？他们的教条虽多，但其基本信念是救恩来自于人，人类自己可以救自己。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代赎性啊，代赎性，这是基督教纯正的信仰。这个信仰基本信念是救恩来自于神，人类必须靠真神的拯救。前一类呢，相信靠自己，不管是努力啊、修行啊、受苦啊、朗啊、什么诵经啊、吃素啊、啊守特殊的节日啊，那么后一类呢，就相信救恩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啊，主要强调恩典啊，强调恩典。那么这个一般来说，异端呢比较迎合人的喜好，异端比较迎合人的喜好。那么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可以满足人骄傲的心，认为呢得救是凭一己之功啊，凭自己，所以有人说哇，我这个选择基督教了啊，这个都是错误的，不是你选择基督教，是耶稣基督拣选你，对不对？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在创世之初，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啊，我们在创世之初，我们就还没有我们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啊。这个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是救恩的奥秘。那这个异端呢和这个异教呢，他们就强调自己这个自己是比较好自己是可以的。那么另外的异端呢是抄近路，人不需要彻底认罪，不需要彻底悔改，不需要彻底的圣洁，不需要彻底的奉献。那有些异端根本就否定罪的存在，那这个不认为有罪这个有的认为这个只要你在我们的这个教会洗了礼了，你的罪就没有了，就不会再有了。嗯，那么还有这个条条通道路通罗马，这个那天我们谈到这个啊，这个神很多，哪是真的呢？神是不是在天上他们四个也打麻将呢？对不对？那这个自古以来这个比较容易让人家迷惑，被迷惑，因为很好嘛，我们信哪都没关系嘛，对不对？这个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呢？我们信佛教也挺好嘛，啊，佛教也不错呀，吃斋念佛的也与人为善，做好事嘛，啊，对不对？我们有时以为宗教就是做好事做好人，啊，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啊。但是神是真光啊，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降世为人，那么宣告说，他是神的儿子，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在他的里边得以安息，人渴了可以喝他所赐的水，他说他所赐的水喝了就不再渴，要只在我们生命中只涌到永生啊，只涌到永生。所以奥古斯丁说，我心讲永远安息，直到我心安息于你。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真神，我们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就会不断的寻找。但是有些世界上并不见得说人人都是寻求真理啊，他有的他要解决他生活的一些难处，他也这个要这个要找到信仰。所以我们这个来看第一章啊，第一章啊，这个很重要啊。第一章，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主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那这里边涉及到三位一体的神啊，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个异端都在三位一体，很多在三位一体的神上发生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耶和华见证人他就不承认耶稣就是神性了。他认为耶稣是被造的是被造的。因为他毕竟是玛利亚生的他是被造的。但是他忽略了圣灵感孕耶稣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这个道理是这个基督教这个有的，其他的宗教没有这个特殊启示，这个道成肉身是个特殊启示这个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不能在这过关，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很多人过不了这个关。所以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那我们做神学你们都学过了，圣父是100%的神，对不对？是不是100%的？不是，圣父是1/3，圣子是1/3，圣灵1/3，不是的，圣父是100%的神。那你说那就没圣子没圣灵了，对不对？不是的，圣父有100%的神，他有自己的位格，圣子是100%的神，有自己的位格，圣灵是100%的神，有自己的位格。所以有些教会只相信圣父和圣子，不相信圣灵也是问题啊。你也没相信神，你这也没相信神。他们的工作不同，表现不同。圣父设计救恩，圣子实际上完成救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施行救恩。那么这个圣父差派圣子对不对？那圣父圣子差派圣灵圣父圣子差派圣灵。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核心，在整个圣经中一开始就写到圣父，创世纪第一章神起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会看到那时候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时工作的，同工同尊同荣同工同荣同荣。所以我们这个很多异端在这个三位一体上发生问题，我们看一看就好了，这几节经文回去看那么这个圣父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至高无上的神，那这些经文，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神是个灵这个讲的都是关于圣父圣父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我们要认识这个我们的天父，阿爸天父，他是有位格的，是有爱的，有这个有创造的，有设计救恩的，那这个我们要认识他。那圣子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看到这里边有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是指谁呀？道啊，这道就是指耶稣嘛，这个道啊，这个道是 logos 嘛 ，logos， 这个 logos 是话语的意思 ，logos 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啊？是话嘛，说话嘛，话语嘛，所以 logos 就是单单指这个这个耶稣基督，那单单指耶稣基督。那所以道成肉身，就是成为人的样式，这个神成为人的样式，降世为人。那么这个通过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来到世界上，把神的样式活出来，把神的天国的恩典教导我们，天国的奥秘教导我们。那然后呢，让我们来通过耶稣来认识神，因为我们没有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啊，这个帖撒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在敬虔的奥秘。那然后呢，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头慢慢有点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那然后认识第三位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保惠师，真理的圣灵。那么我们看到是这个耶稣，第二个位格和第一个位格，圣父和圣子同时差遣圣灵，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那是主耶稣要求父，他们这个圣父圣子差派圣灵，来到我们中间。那么，所以另外关于圣经的部分，我们也要很重要。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全部的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啊，我发现圣经里边三章十六节很重要，很多三章十六节都说很重要的问题啊。你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想到我们救恩的问题，神对我们爱的永生的爱的问题，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想到圣经的无误的问题，对不对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然后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呢，这个后边这些经文大家看一看就好了啊。就是六十六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马上休息。但是关于圣经总是有争议，有人认为这个耶稣讲的话就比保罗讲的话重要。你们有没有这样看法？有没有？没有啊？有人有啊？耶稣讲话难道不比保罗重要吗？这个。有人就是说到我们教会来讲道，就是说给我们上课，就是这耶稣的话要重点读啊，保罗的话有的是都错的啊，保罗里边的话都有血气，对吧？那后来我们同工就提出很多说，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怎么理解啊？这个要小心的。这个刚才汪浩回答挺正确啊，这个其实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圣灵的气息。都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保罗的话也是耶稣说过的啊，耶稣说过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保罗话列为次等，列为第二等，这个主耶的话列为第一等，你就把整个圣经就给分裂了，就不对了。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都是神所默示的。保罗的话更清楚的来把耶稣所说的话更系统化来阐述。所以保罗的书信其实就是很多的系统神学的书信，把这个耶稣所讲的救恩，耶稣所想的神迹，耶稣所留给我们的使命，那保罗用更清楚的、更系统的，把它说出来。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每一个字啊，都是，但是不是按照字义解，是按照整个的灵义解，是按照这个圣经的上文下理，整个的圣经的整个的救恩计划中解经。所以做在我们个人谈到的时候也需要有解经的基础啊，如果他问到圣经的缘由，我们就温柔的然后带着敬虔的来回答他啊，对着敬虔，对神的敬虔 对他温柔是对人的温柔来回答他，那使他能够这个能够更清楚救恩。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注意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多用神的话，少用人的话。用人的话就会有争议。为什么我们昨天提不要谈政治呢？政治就是人的话。因为人对政治看法不一样吧。对，比如说我们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我们对中国的今天的专制政治，我们可能看法都不一样。有些台湾人就认为专制很好啊，让共产党统治你们，因为他不在共产党统治下，知道吧。啊，这个我那天我们教一个台湾人啊，他就说现在中国比台湾好。哎，我说那我跟你看法就不一样。哎，我说中国怎么比台湾好呢？台湾都民主了，自由了，对吧？对不对？那怎么？那你怎么不生活在中国呢？你为什么生活在台湾呢？哎，你到中国人民公社，你给我生活一段时间去。你到这个50年代中国、60年代中国，你去生活一段，你怎么不去呢？他说我为什么要去呢？我才不去呢。但是我就觉得台湾好，因为台湾大陆好，因为台湾现在搞台独不好。你看，你把台独看的就是另外一事。那我说这个，我就跟他说了，那台独有台独人的想法也不见得都错。那我黑龙江人，我想黑龙江独立的，这我的想法嘛，对不对？那不一定独立，叫我们俩就吵起来了，你知道吗？教会我们奉献最多的弟兄，吵起来就说中国就是专制好啊，就不能给你们民主。我说你看你说什么，你牧师连国都回不去。你不让我回国，什么态度？他就乐了。所以因为这个人的出发点，他爸爸是国大代表，永生国大代表在台湾，被民进党给罢免了，他当然不高兴。可是你这个宗神国代，那你还能代表什么热河省吗？你都多少年了，你这个对不对？后来李登辉去了，所以特恨李登辉。所以你看到人一讨论政治的时候，你从你自己的出发点，你根本没有站在公正的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更不能站在神的角度问题，一辩论就没有意义了。你看这个，我给他辩论急了，他不奉献了，他们叫奉献最多弟兄，对不对？不可能不奉献了，关系还是很好的了。所以，但是我们讨论，行了，不要讨论，咱们说圣经吧。咱们说，一说这个观点就不同，可是我们一谈圣经，我们就一样了，对不对？为什么教会不要讨论政治呢？一讨论政治，弟兄怎么就发生这个感情上就受伤了，就没有必要。以后我们在教会里，尤其传道人，不要谈这些，没有意义的，都交给主。啊，君王的心像垄沟的水，随意扭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可是耶华作者为王，神掌管一切。Amen。刘亮，好，我们休息一下。王牧师也来了，给王牧师个掌声，欢迎王牧师下山。